页第一行开始，第102页第一行经文呢，我先念一段：生死常道，转向四离，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兮，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育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为什么佛啊，这个悲悯众生不信道呢？就是这部经啊，前面讲到阿弥陀佛过去怎么样的发愿，后来又怎么样的成就，那么成就了以后啊，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凡是修这个念佛法门的，修净土宗，那么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都能够啊，在寿命终了的时候都能够往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这个无世界以来这些生死问题啊就解决了，这个多好呢。可惜一般众生啊，迷惑颠倒啊，这个不了解道理，那么很多众生啊都是背着被那个这个钱财啦，种种的欲望啊，弄得颠颠倒倒的，把世间的那些假的事情当作真的，真正的真理他都看不见了，那么以至于在社会上跟人家你争我夺的。那么最严重的呢，不但在社会上，是在家里边呢，跟那个家族，家里的这个夫妻啦、父母啦、兄弟啦，这个本来就是很难得的姻缘呢，可是呢不明了道理，结果这个眷属啊也造成种种的这个这种这个怨恨了，结了怨了，结了怨，一生一生的这样互相报复，互相的这个寻积着仇恨的，互相这个报复对方，这是前面那一大段。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佛是悲悯众生，这样的不了解道理啊，真正有那个极乐世界那也好，大家不想着不相信，不愿意去，反而在这个世间呢，把那个假事当作真事，互相这么这个斗争啊，这个争夺了，斗争斗争，这个家里跟家里的人最亲近的人互相也彼此结怨，结了怨恨。你看这个多么这个可悲悯的事情啊！所以说的讲这一大段是佛悯众生不能够信道啊，不能信道。这一大段开始就讲，由于是不相信因果，受了这个外面来的那些很多邪知邪见的那些那些见解的影响，因此大家这个好事情呢，慈善的事情不肯做，那些恶业了就尽量的去在那里大家这个竞争的去做造恶业，就是上一回讲到这里为止。 今天开始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讲到我们这个众生在人世间呢，实在是非常痛苦的。最大的痛苦啊，就是生与死啊，生了也然后慢慢一个人生下来啊，好像这个生命很好啊，其实生下来然后由儿童到这个少年，然后长大到老年，逐渐逐渐又要往到死亡的那个路上去走啊，死了以后又在转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没有停止的时候。那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讲这个状况。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经文啊，经文就接着说了，生死常道转向四离啊，生死常道就接着上一回讲的，那么一般众生啊，净造的是那些恶业，这个恶业是要堕落的，这是一定的，就是做些善业啊，也是生死啊，那么净造的这个生死业，大家没有一个感觉到，这是很可怪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大家认为很平常，习以为常啊。那么今天就是说了，生死常道，就把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一桩事情啊，当作是一个，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是一个常道啊。道什么呢？道就等于那条路，那个路是一样的，长度平常的是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个比喻的话。那么我们众生呢，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永远不断的呀，就好像是一个道一样的。这个道要问怎么建立起来的呀？转向四离，所谓转向是转，是辗转的。四离是那四字，当作这个继续讲。程序下来的，所以这个就这个生死这个常道啊，是由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死这个这一条路线，这一条路线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未来无穷尽的时间啊，一期一期的这个生死。就拿我们人道的来讲，我们人道现在的这个时候平均的寿命啊，那么大概这个七八十岁吧，这还是高一点讲啊，事实上这个不到这个寿命，就算是活到一百岁吧，活到一百岁，就整个的这个生死这个长远的路来看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这个时刻了。那么这个过去是找不到开始，未来找不到一个终结，这么一个长的这个生死的路线，这个道啊，怎么建立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比如说我们人生这是几十年的光阴，有这几十年的光阴，在这个长远的这个路上，它占了一个微微的这小点点呢。就拿这一点事情，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这个生命是每一期只有这个短短这么一个短暂的时光，就有这个短暂的时光建立那么长恒的、那么永久长的这个生死的这个长道。每一次死的时候，他本人不然感觉痛苦，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家人呐、还有亲戚朋友啊，都同时感觉到很悲伤的。 所以这个佛先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一个众生的他这个生死的这个道啊，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转向四谛，就是以他这个一个阶段的生死，一期的生死啊，由生死转向四谛起来的。想想多么每一次死的时候多么痛苦啊，就是这个肠道完全由那个生死痛苦建立起来的。每一次生死了，在他前生一死，然后再有这一生有生，生是怎么生来的？他迷惑颠倒，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这个生死在死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家里的人呢，这些情形都知道了。所以下面就讲这个死的状况。死的时候，或呢父苦子啊，父苦子，这个人究竟寿命谁活多久，这个不能说一定的啊。有的是夭折，有的是活到青少年或者是老年，那不一定的，看个人的这个他的寿命，他根据过去所造的业而定啊。父苦子呢，那么这个父亲还在的时候做为人子者，他就过世了，那么引起父亲那个苦子，或者是子苦父，这是比较正常一点。老父死了，那么子孝子在苦父。还有呢，兄弟夫妇，兄弟之间，互相哪一个哥哥的或是做弟弟有去的时候啊，互相哭泣。再呢就是夫妇。夫妇不会同时候去的，总是有前有后啊。那么就是这样更相苦疾啊，谁死的时候其余的人都在那里哭泣。颠倒上下，所谓颠倒上下就指的前面呢，父苦子啊，这就颠倒了。一般这个世俗也常常讲什么白头人送黑头人呐、黑头人是儿子年纪少的人，白头人老父年纪头发都白了，丧了子，这个是非常那个痛感的事情，感悲伤的事情的，这就是颠倒啊。颠倒上下，那么无常呢，这是讲生死。无常之后是世间的万法无常，哪一件事情你说要长久啊，办不到的。个人的这个各种的这个遭遇啊，一般说是升官啦、发财啦、掌握多少权力啊，这都是法嘛。这些法是不是永久的呢？不可能永久，都是无常的。可是这些无常当中有个根本呢，无常的根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生命都是无常的了，其余那些事情哪个不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无常的根本皆当过去啊。眼前看的话好像这是固定的，就是看得很现实，其实不是现实啊，一到手马上就转变了，皆当过去，不可以长保的。要想是啊，我这个时候我长久保留能够保有的话，那只是自己啊不明道理，不了解这个佛法所讲的生灭法。生灭法说你在任何东西没到手之前怎样要求啊，求得到 求到手的时候立刻就有转变，不会长保的。教育开导限制者少啊，那么这个所谓教育啊，这个用这个佛法这个用这个教化来告诉啊，告诉一般众生，来开导大家。可是这个众生啊，信的者少，不能说没有信的，信的是有啊，少，这个是事实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到现在，世界上这个一般的众生人口多少，信佛的人呢有多少，不成比例。那么佛教是如此，其他的宗教也是如此啊。其他的宗教那么就是在整个这个人口比例占起来也少得很。那么这是讲的佛教，因为这个信的少，所以呢事宜啊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啊。一个众生的他的生了死，死了生，这是流转，就像那个水那个流啊，一直那么流动的呀，没有办法休止，永久没有休止的时候。生死流转呢，这个我们都是凡夫众生，自己的这个祖宗或者年纪大的人呢，父母不在世的话，过世的父母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己不知道。那么中国的文化呢，要慎重追远呢，要定期的来祭祀，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生死问题啊，没有真正解决了。这个祭祀祖宗是也是一个中国这个文化，是一个道德了，是不错的了。你比如说今天是这个清明节了。清明节在这个台湾的风俗跟内地风俗是一样嘛，文化传统是一个嘛。那过去人家在这个清明节在外面没有回家的时候，怎么样也想办法回家扫墓，路很远的时候扫墓。那么除了在外面做官，隔了好几个省，那就回不去家，那心里还是这个想着要回去怎么样祭祀。所以明朝有个人呢，在京官里边，在京里边做官，遇到清明节这一天就写诗，就说了：“白下游山皆绕国了，清明无客不思家。”这个意思就是说，每逢清明，在外面做客的人呢，哪一个不思家？思家什么呀？思家要回去扫扫墓啦。这个来尽一点这个对于祖宗的这种孝道啊，这是一种跟各位讲是不得已的一种这种这个解除这种的心理的一种悲伤的一种不得已的一种办法。就世间法来讲，唯有这个可以减轻一点呢心理的一种伤感。真正要解决问题啊，必得要研究佛法。那么这个生死流转，必得要了解这个生死流转啊。固然说用佛法，佛法就是叫我们觉悟啊。 佛就是当觉悟讲啊，觉悟了什么呢？有觉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啊，把这个真如本性明了出来了，这个本性上没有生死，这个假象，生死是假象啊。明心见性，禅家是禅宗是讲要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这个见到自己本性了，生死就看破了。这是首先要了解这个，看破之后不算，看破之后我们众生哪一个众生都有那些从多生多劫以来这些恶习气啊，那个恶习气不是一下就去除得了啊，去不了的，所以还要多长久的时间把我们这个习气把它破除掉。这个普通的法门呢，必须是这样的，去不干净的话，生死不能了。再说成佛那更遥远了。那么这个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唯有学这个念佛法门，净土宗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我们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呀，我们这一生就能够这个离开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是生死流转。我们念佛念得好，修得如法的话，就在我们短短的这几十年的光阴当中啊，寿命终了的时候，我们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那这个大问题一下就能解决了。下面又是另外一小段，这一小段是讲呢，持人心无远虑啊。持人呢，我们不要认为啊，这个持字是讲某某人是这智商很低啊，这个脑筋不清楚，很愚笨的人呢，不是这么讲法的。这个经里边讲的这个持人呢，我们呢看见那些凡是不肯来研究这个觉悟之法的人呢，都是痴人，都是愚痴之人。那些愚痴之人不见得头脑很笨的，他说不定做那些造恶业的呀，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名夺利啊，他的脑筋动得非常快，你这个人，你说他是痴人吗？所以这个痴字是讲他这个不相信真理的人，他专门相信那个邪知邪见的人。那么这种痴人呢，他是心呢没有远虑啊，他的心里只看那么眼前的很近的那种那个事实。在远处他就看不到了。下面这一段是讲这个事情。经文是这样，如此之人蒙名底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隔欲快意，持或爱欲。就是指的前面呢，那些有善事情他不愿意做，那个恶业呢，他就尽量的竞赛着这样去做啊。在社会上，在家庭里边，彼此这样互相你争我夺的那些人，他不明了生死。那么这样的人呢？蒙名底图，所以这个蒙啊，是很懵懂的，这个他这个思想啊，就像是个一团茅草，把它遮起来呀、啊，不开窍。 这个明是很幽暗的，心里不没有发不出光明出来，心里一团黑气。这种蒙民底图，底图啊，图底图这两个字啊，这是古文了。那现在好懂的意思来讲啊，就是啊，抵触，跟人家遇见任何事情呢，就跟人家起冲突。那么他这种人啊，就是蒙民啊，他自己心里是个是非也不分，心里糊里糊涂的。遇见任何事情呢，他首先就是来跟人家起冲突。起冲突啊，这个遇是这个正正当当的这个真理好事情，他遇是啊跟他起冲突。那么因此下面就说了，不信经法了。经法指的就是佛经里面所啊这个在的这个记载的这个佛法。佛法，佛这个字啊，翻成中国来，这个照这个音翻过来的呀，在印度这个佛就是佛陀啊，他是觉悟的呀，大觉悟的人呢，这个佛法。那么佛是讲的这个法呢，也就是觉悟的法了，让我们明了是非善恶。那么这就是经啊，记载这些法的就是经啊，三藏十二部佛经这叫经。为什么叫经呢？经是不问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久有它的这个道理啊，不会被推翻的。佛经讲这个道理，过去是这个讲法，现在是这个讲法，未来还是这个讲法。比如说讲这个四谛的道理，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道理，世间就是这个苦集，我们众生在世间受了这些个生死流转万法这样的这个社会上种种状况造成这种痛苦，哪个时候讲都是痛苦的，不会是把这个苦的事情变成乐的事情，不可能。那么这个讲这些这个法呢，就是经啊，这个经是永久是这样讲法的，也不会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科学时代啊，这个科学知识这么发达了，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讲现在还使用吗？不但现在是用，你的科学就是将来能够把天空里面所有的星球都探究竟了，这个经讲的法还是真理在那里，这叫经。像这种经所在的这种觉悟这个法呢，他这样的人，这些人呢，他不相信，那就无可救药了。这样的人他不能够信经法，为什么呢？他心无远虑啊，他的心里啊，这个看不到很远，虑就是思虑考虑，他的对于任何事情的想啊，想不到很远，都是只讲眼面前的这个啊，这个现实贪图现实的这种享乐。那么为了贪图现前的这个享乐啊，他不惜啊造种种的恶业了， 杀生啊，这个偷劫啦，这个偷劫佛教里边叫这个偷劫啦，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啊，包罗万象啊。庄子曾经讲过啊，他是说一句很牢骚的话，发牢骚的话了，窃钩者诸窃国者诸侯啊，那是讲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小偷他没什么能力啊，偷窃人家一个铁钩子，小钩子，那犯了法了，把抓来犯罪，诛犯了这个诛罪了啊，窃国者诛。但是窃国呢，春秋时代，几十个啊，把君主失掉以后，他自己来当国君了。这个什么呢？这个是窃国了，把一个整个国家窃夺过来啊。他窃夺过来怎么呢？谁办他的罪啊？他自己做这个国君了，做诸侯了，这还有公理吗？庄子讲这个话。但是不管世间有没有公理，是大的窃盗也好，小的窃盗也好，都是窃盗，犯了窃盗罪，犯了这个窃盗罪，犯的越大，造的罪业也就越深重，堕落的也就是最悲惨，必得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心无远虑的人呢，他只图眼前的要享受了，杀生害命的了，这个偷盗种种的了，造这些恶业，各欲快意呀，自己有什么想到怎么做法，凡是想到的一切办法了，他想得出来，他就敢做啊。就快意啊，无所不为的社会上的人呢，无论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啊。要了解人的这个恶习气这么深重，我们不要认为这是某某人那个太坏了，不错，是坏啊。那个是在古代那个把国君杀了以后自己来当国君，他是有那个机会造业，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个机会。如果我们一般人有那个机会，你能保证你自己不做吗？这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呀，这就说明人人都有这种恶习气在那里呀。所以是割欲快意啊。好了，这一快意不得了了，一快意这个恶业造下来的话，那就堕落三途了。一堕落三途，什么时候出来的话，那谁了解呀？那么他不能够信经法，那么那样这个快意的造恶业呢，下面就说了，持货爱欲啊，持货爱欲，这个持是愚痴啊。那么愚痴的根本就是无明啊，我们众生哪一个没有无明呢？因为要讲到这个本性为什么显不出来呢？那本性显出来了，那天下事情就没有事情了，那人人都是没有生死，人人都可以成佛了。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在那里把我们本性遮住了，我们有本性而不得其用，发不出它的作用。所以最 最坏的这个坏事情就是这个痴啊，嗯，那么这个有这个痴惑，再加上个爱欲，爱什么呢？爱就是贪嗔痴啊，啊，就贪欲啊，痴惑就是贪嗔的痴啊，就是我们众生有烦恼是无边的，无边的烦恼你要找这个根本。根本的烦恼有六种，可是六种当中啊，还有三个最根本的，那就是贪嗔痴啊。那么痴惑就是无明的，就是无明，人人都有。贪呢就是爱欲，爱欲广泛的讲啊，是这个贪图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个这些个狭义的讲，就是真正的根本的讲的根本之外，所以称为生死不断的，就是因为财色这个色啊，爱欲这个色是不断的，是哎，这个不断，生死不能断的。所以了解这一点，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净土宗为什么是特别法门呢？除了净土宗以外，八万四千法门哪一种哪个法门呢？他说你这个贪欲贪嗔痴这个贪欲不完全断除的话，生死不会了的。那么净土宗呢，那个断除的干净哪是最好，他也能够念佛，也能够断得出干净。但是啊，我们要求这个最短的时期啊能够办得到，那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就能办得到。这一生办得到的话，谈何容易，我们人人都不能断的。不能断怎么呢？可以待业往生，只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随时这个爱运没有断根呐、啊，只要自己控制住，哎，这个根随什么一断呢，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可以仗着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念得很熟的话，我们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一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你这个爱欲这个根没有断呢，说是业还在那里，待业了，待业往生啊，那就是离开这个六道轮回了。这个特别在这里呀、啊。那么这是讲一般那个不信的人，不相信经法的人，他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啊，无明在那里，贪欲在那里作祟，所以有这个他只贪图眼前的这些种种的。他个人认为很快乐，其实怎么是快乐啊，痛苦啊，他不了解，所以造了那么多的这个恶业。但是这一大段呢，最后一小段，最后这一小段呢，这个讲表里面说是题目呢叫做迷目三毒无余啊。三毒就是指的贪嗔痴，五欲就是贪图那个财色名食睡。一般众生呢就被这个三毒五欲啊迷惑掉了，迷就沉迷在这里，魔呢他这个所有的这个理性啊理智啊完全是淹没掉了，是讲这一段。这一段文字呢，因为这是一大段的最后一小段，它用的文体呀、啊、是五个字一句的，这是这个接送体。 那个经文我们先念一遍，不达于道德，迷目于嗔怒，贪婪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趣苦，生死无穷已，哀在甚可伤。先看这一句，不达于道德，这是讲我们研究佛经学佛法这大前提呀、啊，就要达什呢，达是通达明了，通达明了的是什么呢，是道德呀，道这个就是讲的我们这个人人有的这个真如本性，德呢就是本性所具有的那个德了。这个各位研究中国文化就知道，中国文化也是讲觉悟的。实际上孔夫子讲的这个儒家这个学问也是讲觉悟的。孔子的大弟子曾子啊，他是把孔子的学术能够继承下来，他写了一部大学，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了。大学学这个大上大学这个研究大学这个道怎么呢，在明明德，明明德这个明下边这个明德这个词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德了。这个德什么，这个德是光明的，一点昏暗都没有。他这个光明的德是什么呢，就是从道啊，从这个本性里边呢含有的，本性就含有这个德。那么这个明德是重要，德是要明啊，明德他才可能办事啊。那其实这个道里面有德，要这个德干什么呢？要讲到这里要讲清楚，不讲清楚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道本性完全是静态的，如如不动的。但是要使这个本性呢发生作用，什么就是德，德就是道起作用的时候啊，它要发动了，动了又起行为了，这是德了。起行为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啊，就从自己的这个念头开始。我们念头一动了，念头不动的，不动念的时候是本性在那，是如如不动在那静态的呀。一起念的时候就是有念头动了，我们就开始有行动，有办事情了。开始一动还没有变坏的时候，还是一片明智，一团光明的这个就是那个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性德，这叫明德。但是我们一般人呢，起了任何念头都不是明德了，都是被染污的了。我们从无始劫以来，我们的念头都是污染的，都是恶习气在那起作用啊。不起念头在一，起了念头都是损人利己的，这个哪里是明德呢？所以曾子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德了，就要把我们明德能够发明出来呀、啊。这是修道的一个大前提呀、啊。那么了解这个之后，我们看这里不达于道德，这样的人呢，他不信经法的人呢，他不明了自己有本性。真如本性他不通达，不能明达。讲到这个道呢， 说这你这个念头是杂念呢、啊、是这个念头是这个不好啊，他也不明了。他这个德啊没有明德，全部是昏暗的。这种是不大于道德，不大于道德是怎么来的呢？迷目于嗔怒啊，他是被那些这个嗔怒，这个贪婪与财色从这里边出来的、啊，就是互为因果。由于不大道德，才有这些贪嗔痴，有贪嗔痴更不能够明了道德了。那么迷目于嗔怒，贪婪于财色，这就是啊贪嗔痴了。贪嗔痴这个要看这个贪嗔痴从哪里，贪嗔痴就从爱欲来的，贪的爱欲这个非常严重。爱欲是什么？就是有无明，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本性明了，不明了本性啊，他才贪图外边那些假法。那么这个贪图外面你自己心里所这个所爱的东西，所爱的一切的人事地物，那么就是贪了，贪求了，贪求不到怎么呢？贪求不到就是嗔恨了。嗔啊，嗔是这个心里起了这个这个对人家对事情对心里是愤愤不平的，起了这个嗔恨心呐、啊。怒呢，动了怒气。这一动了怒气，一嗔恨的话，那这个什么事情都办不通啊，种种的障碍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比如说修道，修道是根本就要把这些这个嗔怒都要去得干干净净才行，不能有动随便动怒的。就是普通人，不是修佛的人，你想在社会上在世间要办一些事情啊，办一些好事情啊，也不能动怒啊。你自己做一个这个老板，你也不能随便的那些工人啊，这个职员，你发脾气，你一发脾气一时发出来的话，到了后果想到没有啊。所以一怒之下就是招来以后有多少多少那些障碍，这都不明道理的话，他才敢发怒发嗔恨心。明了道理的时候，嗔恨心呢绝对不能够发的，不能发也不能是勉强自己闷在心里，就闷出病出来，这是很困难的。那你必须平时研究佛法，研究觉悟的法，平时就在这个道理上要明了，明了三世因果，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的这些哪些道理，早就应该把这些，不应该等着就这些发嗔怒的事情呢，不能等着这个事情一非发不可了，那就是收拾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过去那些比如说修佛的人呢，就是那些读儒家的书的老儒啊，见着面就说啊，某某人的功夫出现了。什么功夫出现呢？哦，他这个呢心平气和的跟任何人来往，你对他有礼貌也好，没有礼貌也好，他心里非常平静的，不会发什么嗔怒出来。这就是功夫。为什么有这种功夫呢？ 他了解这些道理，就是达明达通达这个道德，贪婪与财色，他是啊，这个把人家的自己没有把人家的贪求过来，贪取过来。这个狼呢，这个字啊，这个狼是一个动物，一般讲就这个豺狼，豺狼这个狼啊，长得跟那个狼犬呢，那个狗是形状相似的，嗯，他这个吃的小动物，遇见人那个小孩子，他遇见他就是吃人的，他这个性格非常残忍，嗯，你像猛虎嘛，他这个猛虎还比不上这个狼那样的这个。那个凶残的，那么这就是这个拿这个狼啊比喻啊，形容啊这个贪的一个人的贪心呢、啊，贪的没有满足的时候，有贪心无厌的时候，就像狼那样的，就是贪狼与财色。我们世间的众生啊，对于一个钱财，一个色，这个色呢是包括啊，男性贪求女性，女性贪求男性，这都是色吗？贪求这个色，就像那个狼那样凶残而没有贪的没有止境的时候，就贪婪于财色。经文里边虽然只讲财色，只因为财色这两种啊最严重，一般人贪求的最厉害。实际上讲五欲呢，是包括五种啊，财色名食睡啊，名就好名，任何一个众生都好名的。地位高的好大名，地位低的好小名，不管是大名小名，反正都是好名就是了。这好名呢，还是一个等级一个等级，他欲这个名越来越大，他欲好的越多。还有呢，饮食的食，他这个食啊，食我们生活是必须的，哪天不吃饭怎么行呢？不是指的这个，所以贪呢、啊，叫那个欲啊，这个食，我们在家里也是三餐是、自己这个吃了，也就是维持生活够了就行了。所以贪这个食欲啊，他必得要到那个大菜馆里边，海鲜大餐厅里边。一餐吃那么多，那就是贪呢。那个食一次吃下来，造了多少业？那个海鲜，那个大虾子、龙虾、小虾子，那个什么那些这个山珍海醋的，你这一餐吃下来的时候，杀生杀了多少啊？只是指的这个。睡眠我们一个人也是少不了的，随着个人年龄，但是呢过分就不行，睡眠睡得太过了分了，也是一种欲望，也是害人的。所以一共有五种财色名食睡，这个五种都是妨害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品德，妨碍他求这个真理。因此呢，下面是坐之不得道啊，坐这个坐字好讲，我们当它因字讲，因为 因为这个他就不能够得到。知字这个字是代名词，知就指定那个不达于道德啊，被那个贪嗔痴啊那些害了自己，因为这个他不能够得不了道。那么这个坐字呢，它真正的意思啊，当手持讲手，当安然的安字讲，这也可以，不过比较稍微解释一下。所谓坐之不得道啊，啊，就安然的不得道，就是他这个为了执着保持他这个守住这个贪嗔痴啊，嗯，守住这个要求满足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个欲望啊，他不能放弃，嗯，他牢牢的这个坐守在那里不改变。你坐守这个不改变的话，怎么会得到呢？修道，我们修道的话，必得要放弃那个贪嗔痴慢疑啊，财色名食睡，放弃那个。不放弃那个坐之啊，守住那个，无论如何是不会得到的。道，他也不了解这个道，当更恶趣苦啊，更恶趣苦啊！这一生生命死了，他造了些恶业，他不堕了三途吗？恶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这是罪，这是受种种痛苦的那种趣，那些三途啊，讲的了。一堕了三途的时候啊，那好了，生死无穷已，生生死死是永远没有了的时候，爱在圣歌上啊，最后释迦牟尼佛发出一种悲悯的口吻，说这是非常悲哀的，值得伤痛的。善知识常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我们好不容易到人间来，得了我们这种人生，得了人生呢，求佛法比较容易，但是佛法也不那么容易闻到哎。闻普通的佛法既不容易的，闻的是特别的净土法门更不容易，那非有特殊的因缘善根闻不到这个佛法。我们的这个大家和着多么这个幸运，也不知道多生多劫以来种了这些善根，我们今天这下遇到这个特别法门呢，大家都发现这个修啊，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自己值得庆幸，庆幸自己也要悲悯呢所有社会上那些人呢，我们要这个有机会，任何机会我们劝他念佛修这个法门。讲到这里为止。